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十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华盛顿时间上午五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四空袭了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造成至少43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国际救援机构对此表示愤慨和反感，空袭还造成60多人受伤。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带着孩子从暑期学校野餐返回的巴士。美国支持沙特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说，他们说要调查，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和他们密切协调。星期四的空袭发生在萨那省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靠近沙特边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巴拉圭及伯利兹进行9天8夜的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以及休斯敦过境。这是蔡英文上任以来第5次出访，也是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后首度过境美国。这是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生效后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过境地点曾经引起许多猜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七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英文总统出访的过境地点是洛杉矶和休斯敦，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次过境地点安排是否受到压力。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说，其实我们一向的安排都是以我们过境的考量、过境的需求为主。同时，我们的原则大家一向都知道是8个字的原则，那就是尊严、安全、便利、舒适。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星期四晚上攻击了首都喀布尔西南大约150公里的加兹尼市。塔利班与政府保安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星期五上午。当地居民和省议会议员卡姆拉尼说，双方一度在市中心包括省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阿富汗情报机构等重要政府设施附近交战。加兹尼省警察总监马沙尔说，阿富汗政府派出了特种部队帮助把塔利班武装驱赶到郊区，但是他说塔利班武装隐藏在贫民区，加剧了政府行动的困难。当地居民说，加兹尼市一些地方的战斗仍在继续，特别是在第二区。川普行政当局对本周南苏丹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但是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说，美国预计结束南苏丹将近5年的内战以及重建对南苏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胡谢克星期四在南苏丹的美国大使馆内接受美国之音短波广播专访的时候表示，和平谈判目前处于十分关键的阶段。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判决川普行政当局推翻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对一种危险杀虫剂的使用禁令是危害公共健康。位于西雅图的这家联邦法院以2-1的票数作出裁决，要求美国环保署在60天内将所有的这种杀虫剂清除出市场。这种杀虫剂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杀虫剂之一。警方数据初步显示，四年来2018年上半年美国各地大城市的仇恨案件有所下降。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大家好，我是周。从今天开始，我给 Cat 带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啊，放心，有我罩着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啦。
你可得说到做到，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习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电影。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八卦一下办公室恋情。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还要探讨探讨怎么处理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I have so many things on my plate righ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
等会儿我就来给你支招。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ork related. Work is spelled W-O-R-K. Related is spelled R-E-L-A-T-E-D. Work related.
Work related, 与工作有关的，比如
He claimed that the travel expenses were all work related.
他说外出旅行的这些开支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最新研究显示
The more work-related stress parents experience, the more likely their children are to eat unhealthy meals.
家长在工作上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孩子吃不健康食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More than 8,000 cancer deaths in Britain each year are work-related.
英国每年有8000多起癌症死亡都是由工作引起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ork-related, work-related, work-related.
This is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about, work-related stress. I have 3 scripts to write, a video to shoot, another video to edit, and tons of paperwork to finish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哦，可不，在今天这种社会里，你只能学会忙里偷闲。说起来，我下了班就要去 yoga class,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
I'm not really a sports person.Playing sports does not relax me. Instead, I get excited after working out and can't sleep.
或者吧，你最近不是有个新的实习生？你可以多锻炼锻炼她嘛。
She's helping me a lot, but I can't let her do my work. Actually, she i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With a bit more training, she can become a great reporter very soon.
That's why I think you can give her some more challenging work.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最近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实习生。他在广播方面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可是特别聪明好学又很勤奋，我觉得他很有发展潜力。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有一个习惯用语用在他身上正合适，那就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s spelled D-I-A-M-O-N-D and rough,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in the rough.
Diamond 是钻石的意思，而 rough意思是粗糙的，未经雕琢的。连起来 ,diamond in the rough, 字面意思是粗糙的钻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文里所说的未经雕琢的璞玉。上面例子里谈到的那个实习生就是这样。
She may not be an established broadcaster, but she shows potential.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她现在还不是一名播音员，但是她很有潜力，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下面的例子里，一个刚买房的人对他的房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见解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这段话是说，我朋友都觉得我刚买的房子买亏了，这房子确实不大，而且装潢也过时了。但是我觉得这栋房子很有潜力，一旦我重新装修，安上新的窗户和门，重新粉刷， 这房子肯定能焕然一新。
我相信他很善于投资房地产，因为他能够意识到什么房子有翻修的价值。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投资过房地产，不过他投资对了人。在他和他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可是他认为他男朋友是个潜力股。事实证明，
Her husband then started a great business. He wa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fter all.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don't have a very high opinion of the house I bought. True, it's small and outdated. But the way I see it, it's my diamond in the rough. Once I build an addition onto it, install new windows, doors, and give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it'll be quite inviting.
未经雕琢的璞玉，对于教练或者教师来说，发现这种潜力股的能力很重要。下面的这名网球教练就试图说服大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s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 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这段话是说，萨曼塔的教练试图让其他人相信他真的发现了未来的网球明星，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一只潜力股。不管他怎么训练，大家都怀疑他能否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球选手。
一般来说，很难想象所有人都是错的，不过也有很多例子说明真理有时候确实会站在少数人那一边。说起 diamond in the rough 这个短语的起源，最初人们用这个短语来指那些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打造成高贵珠宝的宝石。现在我们用这个短语的引申意义来形容那些非常有潜力的人和物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amantha's coach has tried to convince anyone who will listen that he's discovered the next great tennis star.But nobody believes that she's a diamond in the rough. No matter how much she trains, they think it's doubtful that she'll ever become an exceptional play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iamond in the rough， 意思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Diamond in the rough. This is a good term to describe myself. kidding. 不过上周我看了一部电影，里头的女配角虽然不出名，但是演得特别好。She's definitely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ounds like you watch a lot of movies. Do you go to the movie theaters a lot?
其实不是，我就是在 Netflix 上在线看。It's a lot more cheaper than going to a movie theater and a great way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Oh, that's so true. I used to go to the movies a lot when I was dating my husband. But now,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having Netflix. Sounds like there are some great options out there.
对呀、啊，这不，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Emily 和 Peter 就要聊聊有关看电影的话题。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和 Peter 正在约会，两人聊到了电影，还有平时喜欢的消遣。
Winnie, we already know that both of them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 theater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Did you do anything fun over the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last weekend, so I decided to stay home and watch a movie.
Why didn't you want to go out?
I was very tired after working all week. Sometimes on the weekend, I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go out to a movie theater.
Did you download a movie or rent it at the store?
I downloaded it so that I didn't have to remember to return it.
So, Winnie, besides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what are the two other ways to watch movies that Emily and Peter talked about?
两个方法我都记下来了，一个是从商店里租电影看，另一个是直接从网上下载。
Right. And what's better about renting a movie by downloading it?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下载电影不用记得去还，这么做的确很方便。
I agree, Winnie. Now let's listen to Peter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activity he really likes.
Last weekend, I didn't want to go out either, so I stayed at home and played video games by myself. It was really fun.
Oh yeah? That sounds pretty cool, I guess.
Yeah, I'm really into video games. In fact, all my friends are on the internet. I've never met any of them in the real world.
Oh, really? Well, you must be very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But it's true that it's nice to do some things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不会吧。Peter 的朋友都是玩线上游戏时认识的网友。在 Emily 眼中，这好像不能加分哦。
I think you're right, Winnie. Emily didn't sound very impressed by Peter's being into video games. By the way, saying you're into something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you really like it.
Oh, 所以如果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说 I'm really into politics?
Exactly. I wonder if Emily is into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playing video gam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You're right.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is way cheaper than going to the theater, too. I like downloading movies, too, because it's easy and fast.
I agree.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movie rental company called Netflix? They send the movies directly to your house in the mail.
Really? That's great. I'm going to try that next time.
Yeah, but I wish they delivered video games, too. Then I would never leave my house.
Winnie, did you hear Peter say why he likes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好像是他觉得在家看电影比去电影院便宜。可是他说 way cheaper 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way can be slang for very.
我明白了，前面加个 way, W-A-Y, 是为了要加重语气。那我可以说 Peter is way into video games.
That's it.
So Emily...Do you still want to see a movie together this weekend?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good movies out right now.
I know. We can go to a really bad sci-fi movie and sit in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make fun of it. What do you think?
Now that's a great plan. It's a date.
大功告成。虽然 Peter 沉迷于网络游戏，可 Emily 还是愿意继续跟他约会。两人准备去看最烂的 sci-fi movie 科幻片，然后一起嘲笑电影的粗制滥造。
That's right. When you say that a movie is out, that means that it is playing in the theaters.
对呀、啊，我特别想看布拉德皮特的新片 ，but it won't be out until next month. So, Professor Bowman,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s next date will go well?
For that, Winnie, we'll have to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和 Peter 聊起了看电影的方式，除了去电影院，还可以 rent or download a movie。不过 Peter 谈起电子游戏的时候，兴致大增。Emily 觉得 Peter way into video games， 太热衷电子游戏了。
Oh boy, I hope they can work that out.
对啊，真羡慕他们。At least they have someone to go out with. 现在天天工作10个小时， 我都没时间出去认识人，怎么找男朋友呀？
Oh, don't give up hope. I know work is tough these days.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Wait a minute. There are some cute guys in the office.
Huh? 办公室恋情? 大家不是都说同事最好别谈恋爱吗？
Well, I mean, the only thing you really need to think of is what we call an exit strategy, in case things don't work out. But if you really like someone and he happens to be your cowork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也是。 今天的Business Etiquette里就要讲讲浪漫的办公室恋情， 咱们先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Joe找员工Sam和Lucinda谈话。
Hi Sam, please take a seat. Good morning, Lucinda. Please sit down. How are you both this morning?
Good, thanks.
I asked you both to come in this morni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that you two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ow, I know these kinds of things can be sensitive, but I do feel we have to discuss it.
Joe开门见山说找他们两人谈话是因为公司里面有传言。
There have been rumors floating around.
说Sam和Lucinda在谈恋爱。
Yes, the rumors are true. Sam and I are in love.
It's true. I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Lucinda.
Well, let me be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you. Falling in love is great, and I'm very happy for the both of you.
But?
Well, our company does have some guidelines fo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Lucinda和Sam两个人都承认。
They are in love.
他们确实在恋爱。Joe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 但随即承认公司在员工谈恋爱方面有guideline,指导原则。什么指导原则呢?
The company frowns on coworkers dating each other, right?
Well, let's just say such relationships are not actively encouraged.
But why? We are in love.
Wel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but one of the main downsides to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is that they can be a big distraction from work. Other employees can sometimes see such relationships as unfair. The end result can be jealousy, hurt feelings, and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Joe解释说，公司之所以不鼓励公司员工之间的恋爱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干扰工作，其他员工会觉得不公平，最后造成。
A loss of productivity for the company.
公司生产力的下降。
But in today's modern working world, I feel there is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to meet people. Bars are smoky and loud. Internet dating can be very scary. It seems like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working at the office, so isn't it natural to find a coworker as a partner?
I have to agree. Lucinda and I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s, so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I even think ou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our relationship.
Lucinda说，她觉得酒吧里面烟雾弥漫，人声鼎沸，网上交友又不安全，既然一天到晚待在公司，在办公室找对象不是很自然吗？Sam说，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项目组的。We
have a lot in common.
说到这儿，老板Joe是不是理屈词穷了呢？ 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老板说办公室恋爱得有guideline,指导原则。公司一般不鼓励办公室恋爱,主要是怕it can be a distraction from work,干扰工作,造成a loss of productivity,生产力下降。Yeah,
I think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why some companies forbid office relationships.
可是不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Of course, but if the couple breaks up and still need to face each other every day, that's going to be awkward, don't you think?
That's true. But you can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Okay, great. That's why we say an exit strateg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咱们接着听老板Joe给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Sam 和 Lucinda 在公司谈恋爱，被老板 Joe 找来谈话。Sam 和 Lucinda 保证说，两人的恋爱关系不会影响到工作。让我们听听老板 Joe 是怎么说的。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completely, and let me say, 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 blanket ban on inter-office relationships. We are just concerned about possible ramifications. When you first fall in love, of course you don't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broke up. But let's face it,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Have you consi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e relationship did not work out?
Joe 说，公司并不是一律禁止内部的恋爱关系。A blanket ban 全部禁止，但他同时提醒他们，万一两人吹了该怎么办？就说
，Breakups are very common.
Breakup 意思就是恋爱关系的中断。
That's true. It would be very awkward to work with an ex-boyfriend every day.
But there must be some way we can continue da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adults, after all.
Yes, I think there are ways you can continue a relationship while working together. Relationship experts say the first rule when coworkers decide to date each other is to plan an exit strategy.
Lucinda 承认，万一两个人吹了会十分尴尬。Joe 告诉他们，专家说了，跟同事谈恋爱首先应该想好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
Exit strategy.
Yes. What would you do if the relationship isn't successful?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at.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that if it doesn't work out, you still have to face that person every day, and that can be tough.
Joe 所说的 exit strategy, 退出战略，其实就是想好后路的意思。万一吹了，该如何彼此面对？
One option is for one of you to transfer to a different department, so you can still work together, but not in such an intimate way.
Yes, that's a possibility we should think about. Let me also say that we recognize that when we are working, the job comes first. There will be no drop in productivity, I can guarantee that.
Well, I think you both are handling the situation in a mature way.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oka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and being honest and open.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nks, boss.
Joe 建议说 ，Sam 和 Lucinda 其中一个人不妨考虑换个部门工作。Lucinda 再次保证不会影响工作。
Job comes first.
一切以工作为重。Joe 称赞两人处事成熟。
Let's just take it from here and see how it goes.
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o let the couples work on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way it won't be too awkward if they split up.
那我得抓紧时间去别的办公室寻找帅哥行动开始。
All right, daydreaming queen.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wish Yang Ling good luck in her adventure.
See you next time.
Watch out for those boys.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 接下来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四空袭了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造成至少43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国际救援机构对此表示愤慨和反感。空袭还造成了60多人受伤，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一辆带着孩子从暑期学校野餐返回的巴士。美国支持沙特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特尔说，他们说将要调查，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和他们协调密切。星期四的空袭发生在萨那省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靠近沙特阿拉伯边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巴拉圭和伯利兹进行为期9天的访问，行程也将在美国洛杉矶及休斯敦过境。这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第5次出访，也是台湾旅行法在美国通过后首度过境美国。这是为台湾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生效后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过境地点曾经引起许多猜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7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英文总统的出访过境地点是洛杉矶和休斯敦。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次过境地点安排是否受到压力。刘德立说，其实我们一向的安排都是我们过境的考量，过境的需求为主。同时我们的原则大家一向都知道，那八个字的原则，那就是尊严、安全、便利、舒适。塔利班武装星期四晚上攻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南大约150公里的加兹尼市。塔利班政府与政府保安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星期五上午。当地居民和省议会议员卡姆拉尼说，双方一度在市中心包括省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阿富汗情报机构等重要政府设施的附近交战。加兹尼省警察总监马沙尔说，阿富汗政府军派出了特种部队帮助把塔利班武装赶到郊区，但是他说塔利班武装隐藏在贫民区，加剧了政府军行动的困难。当地的居民说，加兹尼市一些地方的战斗仍在持续，特别是在第二区。川普行政当局本周对南苏丹和平谈判进展取得和平进展表示欢迎，但是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说，美国预期结束南苏丹将近5年的内战以及重建对南苏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胡谢克星期四在南苏丹的美国大使馆内接受美国之音短波广播专访的时候表示，和平谈判目前处于十分关键的阶段。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判定川普行政当局推翻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对一种危险杀虫剂的使用禁令是危害公共健康。位于西雅图的这家联邦法院以2-1的票数作出裁决，要求环保署在60天内将这种杀虫剂清除出市场。那种杀虫剂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杀虫剂之一。法官说，川普政府推翻禁令没有道理，无视已经证明食物中的那种杀虫剂的残余与婴儿大脑损伤有关联的科学。美国警方初步收集的数据显示，在4年来仇恨犯罪急剧上升之后，2018年上半年美国各大城市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美国加州大学仇恨与极端犯罪研究中心为警方收集的信息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6大城市的犯罪仇恨犯罪事件减少了15%。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江西殡葬改革近日闹得是沸沸扬扬，才刚表态拥护习核心的江西省省长刘奇辞职获准，但仍担任江西省省委书记。刘奇辞职究竟是当局向舆论让步，还是走走过场而已？强推绿色殡葬的背后是否有着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北京蔡奇驱逐低端人口，江西的刘奇挖坟抢尸砸棺，那么接连引发民怨沸腾，被称为南北双煞，普遍的野蛮执法现象究竟反映出中共当局哪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印证了中国的历史上有暴君必有酷吏，还是过分的强调定于一尊的习家军有权就是任性？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在我身边的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先生，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
啊，你好，东宁。
好的，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对不起，是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中共野蛮执法的看法。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另外，听众观众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频道收看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大家在直播聊天室留言，我们也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想先请教魏金生先生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北京是驱逐低端人口，江西我们只是看到的是挖坟抢尸哦。那么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市委书记蔡奇，还有这个江西的省委书记刘奇，两个人我们知道都是习家军，在19大去年的这个当中分别是当选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您怎么看民众现在把这个刘奇跟蔡奇两个人称为南北双煞呢？
这两个人确实很恶劣。现在这个中共做这些事儿，过去的共产党都没有啊。你像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以至于这个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什么的，那个时候的执法机关还没有这么恶劣，现在简直是非常恶劣。你看江西呢，很明显是维护这个利益集团，他们要火葬场能烧尸体的话，那好像他们就有一定的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种野蛮执法，这简直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他们俩待遇好像不一样。
是啊，那我觉得
蔡奇没事，这刘奇怎么就撤了呢？很，我看网上已经有人提这个疑问了。我觉得可能是时间不同。因为蔡奇那时候，那个谁，习近平还挺牛逼的，那时候还挺牛气的，还正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所以蔡奇呢，他不吭声。现在这个时间不同了，现在由于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以后，中国从上到下都人心惶惶吧，包括党内的意见也很大。你怎么解决？现在还没说出怎么解决的方法呢。这个时候，刘奇还在这惹事儿的话，那恐怕习近平也保不了他了。
我想补充一下，我想不等这个东宁提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其实呢，你看我们看这个刘奇呢，他是辞了江西省长的职务，但是他还是省委书记，
是
吗？就他还是第一把手，就是他这个。你在中国，这个
但是得做做样子，做做样子。
我们都知道，你一个省或者一个部门最大的官是省委书记、省长，还是二把手，对不对？
没错，对。
所以你辞了这省长，并不等于这个刘奇在江西他没有发言权，他的发言权还是最大。
只是给了公众一个好像一个面子，
对，
一个交代。
因为省委书记毕竟是一把手嘛，对吧？党是领导一切。
海涛，您又是怎么看？现在刚刚是刘奇下课了，但是蔡奇怎么没事呢？
是不是我就说到这不是刚才已经接着说，其实刘奇其实他这个下课也是半下课或者假下课，
不是完全的，做个样子。
他是省委书记，还是可以做出
应付一下舆论。
有关这个省的最大的还是去发言权还是在省委书记的手里嘛。那么这次我抢了棺材，下回我们可以这个做点别的嘛。就是我们可以抢汽车啊，或者是砸房子啊，这我只是说这个省委书记他的权力是很大的。 你比方说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可能是那个《射雕》将军夏宝龙，他那拆教堂，他非常这个突出吧，非常厉害。一提说中国拆教堂，就想到了浙江那个书记夏宝龙。
嗯，对。
那么魏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这海涛提到的这夏宝龙，浙江的这个省委书记是强拆这个教堂还有十字架？那我们连在一起看的话，这个北京的蔡奇是在寒冬的腊月把低端人口给驱逐出北京，那么这个刘奇是把这刚下葬的老人的尸骨都给这个挖出来抬出去给烧掉。那么舆论指他们这么做，胆敢这么做，完全是不顾激起的民愤，就是因为有习近平给他们撑腰，因为他们是习家军嘛。
就是。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才是中共野蛮执法的一个总指挥呢？你的看法？
应该说是总后台，他不吭声，别人就没法治，没法惩罚了。但是呢，这些人现在胆大妄为呢，也是共产党多年以来那个积累起来的。就是当官呢，只看上边就行了，不看下边。他反而有他一套理由。他说我清理低端人口为了解决这个环保什么的，那是烧尸体也是中央的决定，什么拆教堂也中央决定，他反正总有理由。但是根本的一条就是当官的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现在连老百姓的舆论这么强烈的舆论他都不考虑，他只要考虑拍好上面的马屁就行了。同时呢，这习近平对这些事儿呢背后肯定是有他的支持，所以他是总后台，这点是肯定的。
海涛，你怎么看？
但是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你说这次就是棺材事件啊，他起棺材烧老人也好，这么就是抢棺材也好，那么他是要推行一种所谓的殡葬改革，以后大家都火化。既然城市都火化，你为什么农村不能火化呢？他就是想推行一种。但是为什么江西弄得这么厉害？比方。拆教堂为什么浙江这么厉害，对吧？驱赶低端人口为什么北京蔡奇这么厉害，而并不是全国普遍都像这个北京江西或者是浙江这么来做的。
他要在领导面前突出表现嘛，
就是有的领导人，比方说我们所正好碰巧这三个地方的领导人都是所谓的习家军和习近平有过工作关系，或者是大家这个就是以前的都认识，或者等等，或者都是所谓习家军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家别的省市就是说就没有像你这样这个江西省走得这么远，没有像你北京蔡奇对付所谓低端人口走得这么远呢？这就是很多，比方说天津的那个李鸿忠先生，人家大家都说是效忠领袖也好，效忠国家领导人也好，没有就是绝对的忠诚，然后他马上就把这句话改成绝对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就马上就改变成的，就好像是现在所有的领导人大家都必须绝对的忠诚，就是这个习近平先生就弄成一种这样。然后就从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个地方的这些领导人来看，他们就是要表示一种我对要领导要有一种绝对的忠诚啊，这就是，
而且是要比别人还不一样，
更忠诚
啊，不一样，我要出头，
对
啊，语不惊人死不休，
嗯，
他只考虑这个，他们就从来不考虑老百姓的。
回到刚才这个江西殡葬改革，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这个很多的棺木，那么事实上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就是说这个现在土葬成本很高，希望能够节省一些土地。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90几岁老人，他也愿意配合政策，把他存放多年的很珍贵的棺木都给上缴了，3天就有5000多副棺木上去嘛。但是主要是刚刚凯涛提到这个方式很快速又很强力，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其实像这种涉及这种当地几千年的入土为安这种传统民俗的，涉及他们本身利益的这种政策的改变呢，应该是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大家合理来讨论，甚至是请专家来评估等等。那现在是把这整个程序都省略了，当然会引起很大的这个民怨。
这个其实很早就有这殡葬改革，就是说火化，而且很早就下令不准土葬了。
嗯，
但是各个地方执行起来呢，不是那么野蛮，不是那么强迫，有人土葬就葬了，葬就葬了吧，对，顶多是批评啊罚款啊什么就完了。现在他这个搞得很极端，这明显就是要出头，要表现，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从上学的时候就养成这习惯了，老师面前也要表现自己，要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表现文化呢，在中国这种专制的制度下非常严重。它不像在美国社会，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中国就是一级压一级，上边有个意思，那到底下就得 就像刚才说的，要绝对忠诚，要彻底执行，那我还得要比别人更表现得更忠诚。
是，那就要
这就出问题了，这就出问题了。
谈到这儿就要请教海涛，因为现在也传说很多，就是说北戴河会议现在正是疑似在进行当中啊。当然，刚才魏先生也提到，习近平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内外交迫，外有贸易战，内有中共的一些这个权力的斗争啊。是不是有人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的习近平，他更要采取一种高压的方式来粉饰太平，把整个社会的问题给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为什么手段可能会比较激烈？那习近平的亲信据说已经纷纷赶到这个北戴河去表忠心了。刚才也提到，那么现在刘琦他好像说是，他虽然说还是保持这个省委书记的，但是他这样出了这样一个事情的话，是不是如果跟政治做联想的话，对习近平的处境比较不利呢？您认为？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到底是谁的这个势力大，是不是元老们势力大，还是习近平他们这帮人势力大，现在很难说啊。现在不过这个北戴河会议大概是有一些迹象可循啊，据说是李克强在北戴河见了一些中国的所谓的老专家，不是有这个惯例嘛？一到北戴河开会，请一些中国什么专家学者啊，就去一些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就分别见一下他们，这起码有个证明，就是北戴河现在正在那开会。那么到底是谁力量比较大一些，都还继续观察，还继续通过各种迹象蛛丝马迹来分析。但是像我就是像这个蔡奇也好，刘奇也好，是夏宝龙这种做法也好，就是表面上好像是这个帮助了习近平这个维稳，实际上他制造了这个更多或者更难解决的一些棘手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知道魏金生你怎么？
他们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负面的结果，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两个眼睛盯着上面拍马屁嘛，盯着马屁股就是，所以他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而过去呢，可能有类似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也没这么大反响。现在最近我觉得整个社会啊，群众的情绪都是越来越强烈了。你从那个老兵那个
维权，对，
到这个卡车司机维权，深圳的工人维权，现在都闹得比过去更。
还有金融受骗的，哎 ，P2P。
现在最近的就是这个 PRP 的这个，
对，
这一下等于是一下把中产阶级，过去这些人还都是支持政权的，很多自干五其实就是从这个阶层出来的，他不需要给他钱，他自己有钱，自带干粮的五毛。但是现在都被彻底得罪了，然后这些人的思想在转变，而且这些人也开始进入反抗的行列了。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北戴河会议的火药也比较浓，因为传统上看啊，中共的真正在大正式大会上进行博弈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私下里都传得好了。北戴河会议呢，等于是私下里博弈的一个，就是大家在这可以公开的吵架，在博弈，然后咱们不行，咱们你看你人多还是我人多，你拉我人我拉你，反正这种正式的活动往往都是在北戴河会议，或者一些私下的活动里头。那么现在北戴河会议呢，估计斗得就比较厉害了，
是
斗得很凶。去年听说王岐山就弄得在北戴河就待不住了，跑去住院去了。今年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但是共产党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社会上反抗特别强烈，然后国际上美国这个贸易战的压力越来越大，弄得人心惶惶。刚才你们提到那篇文章，说的文雅的，说什么现在大家要就是要淡定的意思，
从容的应对，
其实就是说明现在从上到下大家都不从容，都人心惶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应付？我估计今年北戴河的争论可能更加激烈。
那么海涛您怎么看啊？现在习近平当然他集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届的领导人了，包括修改宪法啊，改成终身制等等。那么在世界的舞台上看起来好像也越来越有影响，但是刚刚魏先生讲到，他现在其实是贸易战对他影响也很大，然后北戴河其实也是这个看起来山雨欲来哦。那么好像有很多迹象表明，像虽然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是国内跟国外两个内外方面呢，对于他表面上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其实开始出现的反抗正在增加。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推估呢？
表面上好像是他权力不受制约，实际上就是还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方方面面的，像这国内刚才魏金生提到的诸多的问题啊，国外碰到的这个贸易战的问题，这些方面都是对这个习近平的一种制约啊，他从而让他不能够为所欲为，对不对？我想做什么就是我行我素，这都是一种这个就是 我记得当就是去年前年，王岐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我们的反腐工作是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对吧？焦灼状态就是说
底下抵抗也很强烈，
就说明是他是正式的两大阵营，就是我们这一方并不是吹鼓拉朽可以秋风扫落一样把你们这个所谓这个贪官污吏这一派就会把你们打下去。尽管我们掌握的权力，尽管我们掌握的军队，掌握的执法机关，掌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机器，但是还是形成了一种两军焦灼状态，对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焦灼状态是不是改变了呢？我觉得就是
正好相反。
哎，
大家现在抓着他很多把柄。你说实话，你要是像毛泽东那样独裁吧，毛泽东有个特点，不管什么事他都有主意。他的主意尽管有的似是而非，但是说出来还你听着还似是而非，对不对？总归他有主意，不管好主意坏主意。习近平现在问题是面对现在这么大的困难，内外交困的困难，他拿不出主意了，那大家也就不愿意听他了，那么就这就产生矛盾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好像是各种权力集于一身，对吧？各种头衔首长一大堆，
对对，但是你管不了，
实际上他那个权威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毛泽东那是一言九鼎啊。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就是互联网又这么发达，你相信一砸个关，马上这个照片都全世界都传的都到处都是。
就是毛泽东，
你低端人口一把人家赶走，全世界到处都传的都是。所以现在就是中共的最高当局呢，他不能像毛泽东那个时候为所欲为，那时候都是墙封得死死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东西，你外界根本就不知道啊。四五事件把工人民兵把这个老百姓镇压，谁外界谁知道死了多少人，对不对？
好的，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发表他们的评论，想请海涛跟魏金生先生回应他们一下。大体上分为两类啊，有些是针对这个殡葬改革的，有些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家军的。我就先来念这个殡葬改革的部分啊。这位名叫大司马的这位网友表示，江西的殡葬改革无非就是地方官员为了做政绩所搞出来的激烈运动，手段野蛮而不同于城管暴力执法。江西殡葬改革侵犯的是所有江西百姓的权益，影响面大，民众反抗的程度也非常激烈。另外还有一位樊君毅这位网友，他说殡葬改革不是火葬土葬的问题，而是坟的大小要限制，要修土坟不砍大树，棺材用容易降解的材料而不能修水泥坟，我们的存就墓地，所以他也很清楚这情况。还有一位杰瑞米科宾这位网友，他说殡葬行业改革遇到阻力，说成是共匪的无神论，世界观在民间某些地方是没有市场的，说明中国某些地方的人民还是坚持这个神传文化了。那么除了听众观众针对这个殡葬改革的发表的谈法之外呢，最近其实还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民众上缴的这些棺木，江西这些棺木马上就转手到了这个民间的这个家具市场，
他们也不忌讳。
对，就是说我想请教两位，除了刚才听众观众对于殡葬改革的一些提问之外，究竟这背后有没有所谓江西官商勾结这个背后巨大的利益存在呢？
肯定那些商奸商肯定这种空子哪能落下，而且做棺材都是好木头，一般孝顺的尽量给老人买那
很
好木头，很好的木头做棺材，那这些不能浪费了，他们肯定要钻这空子的，这官商勾结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问题的主要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他要做的那个很突出，拍上面的马屁，为自己的升迁呢，弄创造一些资格，主要问题还是这个，
是，我也觉得就是你。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啊，都有一种这样的，比方说前一段这中国实行了这几十年的这个一胎化的政策，也是你有的这个农村地区
利益，
你有的农村地区呢，就是说我们大家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这他就可以这个网开一面。你看最近有个报道说，就是在山西一个什么中阳县一个农民生了11个女儿，最后生了一个男孩子。那当时的一胎化政策，他怎么可以生这么多呢？就是还是有这个
有利益，因为就是你先交了钱，你就悄悄
生了。就是有利益，还是有例外。如果要是都像这个蔡奇、刘奇这样一刀切的，把所有的人这都开始就是该整的整，该抓的抓，该烧的烧，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只能从另一方面，就是增加了社会这个不稳定的程度，
对，没错，
对吧？
好的，我们还有听众打过来，我们接听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看戏刘琦啊，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报答圣主啊施予之恩啊，安慰圣主这个殷殷求治之心吧。但是中国最大的酷吏绝不是他们两个人，而是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他上半年的罚款已经超过64亿了，已经是中国所有罚款的总和都超过了。这才是把证监会啊，把这个罚款当政绩啊，才是中国股灾的这个真正根源吧。因为以前这个是运行集权的时候呢，是任人唯亲嘛，但是他要治国要造神的话，还是应该这个任人唯贤嘛，多在体制外提拔一些有用的人才。
好的，感谢上海的唐先生。也有很多网友针对这个蔡奇跟刘琦这个南北双起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好兵帅克他刚刚就呼应刚才海涛的说法，说刘琦辞职啊，这个不用问，因为他只是从省长变成这个还是兼任他的省委书记，是正常的一个变动，跟他的胡作非为是没有关联的。那高伟这位网友他说，蔡奇虽然号称是铁杆的习家军，但是在定于一尊的时候并没有表态，可能只是为了权力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哦，甚至是假装是习家军而从而倒钩，他的做法不排除有高级黑之类的目的，这是高伟他个人的意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这个吴金安先生，他说双旗的做法完全是纳粹的美学观点，按照整齐划一的美学效果来改造社会，再发展下去中国完全北韩化，现在习还没有完全帝于一尊，等习完全帝于一尊之后，习将完成他的中国帝王梦，那天到来之后，民众将世世代代的做中国的奴隶梦。魏金生先生跟海涛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刚才说那个殡葬改革那个都说的挺有道理。但是这个说定于一尊这个问题啊，其实习近平想这么做，当然他的那个大马仔了，也就是公开在这嚷嚷说一定要定于一尊，要能一锤定音。但是为什么这回反应不太好呢？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在党内已经遇到很大的困难了。党内内部啊，私下里头这个反对的声音很强烈，吓得这些马屁精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该往哪边投靠了。所以这回好像很少有人啊，好像就是公安部长反应有反应，其他人都没跟进，连李鸿忠这样的人都没有跟进。也就是说这些马屁精说了半天中，其实他并不中，他随时在窥测方向，看风向，哪边风头硬他往哪边靠。一看习近平现在有点困难了，有点危了，赶快就是大家闭嘴了，看观察风向的。
刚刚讲见风使舵，
所以他们见风使舵的本性使他们不可能什么中什么中啊。
谈到这个定于一尊啊，习近平先生呢，他曾经在这个海外有一次讲话，就是谈到这个国际秩序当中不能定于一尊，对不对？好像是都是你美国说了算，不能定于一尊。那么回到中国国内呢，他就想定于一尊，是吧？国际上不能定于美国一尊，那中国国内呢，我们最好还是定于咱们这个中国的最高层，中共最高层的一尊。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迹象，上面也上面这个一下令，下面就马上就执行，这多好，对不对？一说这个驱赶什么什么低端人口，整顿北京的市容，马上把这个外地的民工什么什么低端人口，做小买卖的人，做扫地工、清洁工这些，这个一律这个都清理到外地。
共产党历史上就从来都是这样，
对吧？
对。
那么你
他们这个，你比如说他在台下的时候，他就要民主，
对，
嚷嚷比谁都凶，而且那民主都是绝对的。自由也是绝对的，等到他一上台，那就不要民主也不要自由。现在你要说民主说自由，那差不多就是犯罪了都。
是是是。
所以你看，那他们从来都是这样，他自己要的时候什么都要，但是他不给别人。像刚才在那个海涛说的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啊。
好的，很可惜时间有限，两位精彩讨论只能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湾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
这个美国资深记者海涛今天来到我们时事大谈，谢谢两位。
好的，我们都配合得很好。
好的，那么这个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哦，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网友们的评论也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您今天要跟你们讨论的是 P2P 爆雷潮，政府究竟该不该管？请您按时锁定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